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以虔诚的心灵来到你面前，唱诗、赞美。这个时候，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要来听你自己的话。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求圣灵管制这个会场，也管制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有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也帮助你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帮助。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主日是读了学新的一季开始，有一课就是钟德明弟兄所教的约翰福音。那么我有定期听讲有十几分钟，那刚好他就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那么这个就幡灯就放映出来，我觉得很配合我今天所要讲的会幕的建造。那么这个旁边不是有会幕吗？那么很多人不大了解什么叫以色列人所建造的会幕，那么这个就稍微看得出来。那么这个会幕最重要，我们就看出埃及记那个25章第8节，也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就是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注意这个住，我就强调这个住，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主耶稣本来是道，是以神以父神永恒里面存在的，但是在2000年以前，他为什么要成为肉身降世为人呢？他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神的意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有荣光。那么注意这个住啊，住在这个原文，那么那边是希腊文，skino，那么是希腊文，那么这里双看是希伯来文，都是讲明这个住的意思。住的什么意思呢？自大帐幕，自大帐幕，这个自大帐幕就是会幕的意思。所以这个 tabernacle 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是 tabernacle 也可以是一个动词，神要自大帐幕在人间。那可能我们觉得很奇怪，在这个会幕当中呀，会幕是非常大的工程啊，是非常大的工程，都是用金银建造啊。你如果看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就走到西乃山下，那么他们就在那边住下来，就大棚安营住下来，差不多有两百万的以色列人，那么在那边住了将近一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久呢？他们的目标不是迦南美地吗？住了这么久，就是摩西有几次上山，他领受上西乃山了，他领受十诫也是在那个时候。以后他就是建造会幕，这个神启示他来建造会幕，而且是造作所谓造作山上的样式呢，就是因为摩西在西乃山所领受的启示和会幕的一个构想，它的尺寸，每一个生物，有肉柜，有饼桌，有灯台，有香坛，有肉柜等等，那么这些它的尺寸，它的材料都详详细细的记载出来。为什么呢？圣经里面只有用2章圣经来创造天地，但是用11章，出埃及记里面用11章来记载建造会幕。那个11章当中是有2次重复的记载，前面是神的启示告诉摩西怎么建，那么后面35章到44章他就再重复一次，就是按着尺寸材料一一建造。所以花了11章 来记载，就可以证明会幕在以色列当中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呢？他就是要住在以色列中间。神是灵，神是充满威严的。以色列人所了解的，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哇，神的威严甚至有雷电交加啊，有密云等等啊，好像神是非常遥远可怕的神一样。但是神告诉以色列人，我要住在你们中间。那么当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他们是很有秩序很有规则的啊。他们不是有十二支派吗？三个支派在东，三个支派在南，三个支派在西，三个支派在北，那么中间就是会幕。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到会幕那边都不会走太远，因为两百万的人是相当大，好像一个城市一样嘛。但是会幕始终无论他们到哪里暗影的话，会幕始终在他们的中间。不但这样子，就是他们骑行的时候啊，就是有六个支派，三个支派出去，三个支派啊，走了六个支派以后，就先这个会幕。会幕当然是可以自大起来的，是利未人所做的工作，所以利未人不在这个十二支派之内，他是是大鹏自己住在这个会幕的四周围，比较靠近，所以当他们要骑行的时候，他们就很快把这个就撤开。那么到了要安营的时候，他们又把它安装起来，非常快的。这个每一个圣物都是刚抬的，都是非常小心。这个就是利未人所做的，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来侍奉神的。所以到了后来，就是到了分地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个利未人也没有拿到地，他不过是散居在以色列人中间，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人。那么这里就是看见这个会幕的重要性。那么会幕，从会幕一直到所罗门的圣殿，一直到新约时代，就是犹太会堂，他们这个被掳的时候还是犹太会堂，很多犹太会堂就小小的犹太会堂建，因为没有圣殿了，圣殿被毁了。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很多犹太会堂，主耶稣是跑到犹太会堂，保罗是跑到犹太会堂去传福音的。那么现在就用教会，所以从会幕一直演变到今天的教会，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会幕是神与人相会的。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我们是在那边唱诗敬拜神，是以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教会是敬拜团契的一个地方，教会也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基地。为什么我们要扩建更大的呢？我们看见礼拜天有时候散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容纳不够多的，在三角地区有更多的华人，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要领他们来归主，所以我们才需要用活建。所以我们就看见从会幕一直到今天的教会，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以色列人所了解的神是灵，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有威严的，但是借着会幕，神乐意与人分享，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那么这个是会幕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会幕有三层啊，前面是一个院子，以后就圣所。这个院子里面有两件圣物，铜祭坛，就是一大门一进去就是铜祭坛，铜祭坛就是以色列人献祭啊。那么利未记有讲到什么祭什么祭吗？赎罪祭、燔祭、素祭，就是在那个铜祭坛里面，他们烧祭物献祭的地方啊，就是铜祭坛。以后有洗濯盆。那么进到圣所里面有三件，有金灯台，有饼桌，有香坛，只有约柜啊，这个圣所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那么至圣所是一年一次大赎罪日， 大祭司才可以进去的，那个是只有约柜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有三层，就是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会幕的情况，一直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才替代了会幕。那么今天更感谢主，我们是借着比较简单的教会，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那么会幕是怎么样建造成功呢？这个是一个大工程。先讲材料，是以色列人在25章第1节，你们从25章第1节几节那边，其实我们只读到第5节，第6、第7节还是有讲到这个材料。材料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山羊毛、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这个都是贵重的东西啊，都是贵重的东西。还有做膏的、香膏的、什么膏油等等、香料等等，都是非常贵重的。那么以色列人拿来，所有是全民全心的奉献带来，来作为会幕的材料。那么他们从哪里来这么多的呢？不要忘记圣经有记载，刚才我们只读了11章第2、第3节，第四有几处地方，就是当摩西举杖不是设斋吗？将神将设斋，到了第十斋的时候，是杀长子的时候，埃及人已经受不了了，重重的灾难，他就是盼望以色列人，你们快走啊，你们快离开啊。那么他们准许他们带着，他们本来就是有牛群羊群离开埃及。但是那个时候之前呢，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向邻舍，就是埃及人，要金银这些财宝等等，埃及人完全给你们，要什么就给，只要你们走。所以就带了好多的东西走。原来神有预备，神有预备，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要建造圣所会幕的时候，他们就非常乐意的奉献出来。还有不是单单材料，人工方面，神也兴起了一些被，就是31章里面整章都有好多，后面就提了几个人是被圣灵充满，他们都是这个工头了，这个很有本领的木工木匠，被圣灵充满，想出桥工，大家分工合作。那么这一群人没有自己的意见，他们神怎么说他们就照样做，因为他要照做山上的样式嘛，已经有了样式。他们各有专长，都是乔壮，能够用金银铜制造各样圣物，但是他们不会骄傲，不会自以为自己本领啊，就认为摩西啊是个外行人，怎么要领导一个内行人呢？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都是非常谦卑，看别人不会不顺眼，看事情也不会不对劲，他们只要忠心托付去做神所托付给他们做的，所以很快就完成。第2年1月1号，他们就立起会幕，就40章。40章前章都是讲到会幕已经完工了，他们怎么样把它立起来，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所以会幕的建造价值无穷，用途非常广，神得做一切的荣耀，以色列人也心满意足。所以在40年旷野的道路，就是有会幕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天堂。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虽然神是灵，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灵就会满足。弟兄姊妹，人生在世有许多追求，所以我们非常忙碌的在追求，在忙碌中我们又好像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就，我们好像什么都有，又好像永远都不够。越忙碌我们就感觉越空虚，拥有的越多我们就越不满足，越不满足我们就越要找更多的东西，或者找更多的活动来填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仰，要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 信靠耶稣，借着我们灵命、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可以建立我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一个世界观，也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么今天我就用这个四个字，大纲里面有其以舍的以舍，来讲解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怎么样其以舍呢？怎么样的以舍呢？这实在是一件很大的学问。其德是一种的本领，有本领的人才能够其得多。舍呢，是一门哲学，有领悟的人才肯舍得。没有能力其不足，没有领悟的人舍不得。所以其以舍必须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只有本领的人，可能他的其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行为，他的快乐可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种没有智慧的取得，贪得无厌的取得，是会导致自身的毁灭。正如圣经所说，贪财为万恶之根。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教导，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他都示范出其以舍的人生真理。主耶稣不是说吗？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这个羊就是代表我们人嘛。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为人舍命？好牧人要为什么为羊舍命？要使羊可以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么主耶稣也像一粒麦子，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的话，它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让我们可以享受丰盛满溢的生命。我们再来思想得以舍。人的一生都是在努力奋斗，我们要得着更高的学位，培养发展我们内在的潜能，盼望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有好的职位，我们可以得着更好的生活，更高的享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也是每个人一生努力追求奋斗的一个目标。当人努力取得的同时，他也要尽力来避免舍弃。常常的以舍是一个行动的两面，的带给人喜乐，使人感觉到人生呢、充满光明，充满意义。舍呢，舍弃呢，是带给人伤痛，使人觉得人生暗淡，毫无意义。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盼望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但是却不能照着我们所愿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得与舍之中做一个选择，这就是需要我们的智慧来判断了。所以我就用犹太人来做例子。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蒙神赐福的百姓，也是非常的聪明，他们很会经商赚大钱，又有科学的头脑。我们看见在犹太人当中出现栽培了好多非常出名的科学家，好像爱因斯坦一样样。但是可惜他们呢，是一个非常顽固刚硬的一个百姓，他们常常离弃神，背逆神，结果就常常受神严厉的管教，以后才会醒悟回头。这就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神兴起好多先知来警告他们，他们有时候已经受到神严厉的管教才会醒悟。那我们就提一个事例，迦南美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是神本来早就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吗？是不是？ 但是因为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毁灭，在主耶稣时代罗马毁灭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分散全世界，散聚全世界，到1948年他们再回到巴勒斯坦建立他们的祖国，已经有2000年。如果要从巴比伦时代2700年他们才 回国。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一个保护的地方，那么由英国的军队来管制耶路撒冷，而且被派去到耶路撒冷做总督的也是犹太人。那么英国政府完全赞同支持巴勒斯坦成为犹太民族的国土，准许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故土，重建家园。可惜肯回去的犹太人不多，当时在巴勒斯坦人口75万人，75万人，但是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去的还不到10万人，所以75万当中还不到10万人，所以是很少的一个人。因为当时散居全世界的有1000万以上的犹太人，而且非常富有，环境非常好，所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不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不要回到巴勒斯坦这个不毛之地。那么散居最重要的就是散居在东西欧各国，有所谓西欧第二波文明，就是那些好会经商的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他们发了横财，在金融界当中成为最富有的人，许多大家族，许多大财团，生活非常优异，哪里肯回到巴勒斯坦不毛之地呢？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1920到1937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可以归回故土的一个黄金时间，黄金时代。但是他们不肯，不听神的话，不听先知的警告，留恋欧洲那种享乐富裕的生活，结果怎么样？希特勒一兴起，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财产、洋房，甚至千百宏伟的犹太会堂啊，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在波兰那个时候将近有200万左右的犹太人，在法国100多万的犹太人，当德国军队攻打波兰，攻打法国巴黎的时候，破虏四族，很快的，好厉害的这些德国的军队，犹太人被抓，被枪劫，被活埋，被电刑，被关在所谓大火炉当中，用毒气毒死。这群人间最厉害的赚钱的能手就这样的惨死，谁不爱惜生命呢？弟兄姊妹，生命要紧呢还是财富要紧呢？金钱只不过是我们人生几十年在世暂时有用的东西而已，何不来善用钱财，多多奉献？特别我们现在教会正在需要为扩建而多多奉献，懂得积财于天呢。好，现在我就要提一下我们教会有这两张东西，那么这个是在 kick off 的那一天晚上发给弟兄姊妹，上个礼拜也是发给大家的，是应该每一个人都有。那么还有这一张今天也应该有发了，所以大家应该手中都有这两张这一张是说明书比较详细的讲到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扩建，我们需要多少，怎么样筹款，怎么样认建。那么这个是这一张，那么这一张呢是认建卡，是要拿回给教会的一个认建卡那么你们 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不是在这个地方让议会我们的牧羊团做榜样带头的，那么就先把这个认监卡放进去了。那么今天是一些小组长组了些老师或者同工，反正你已经预备好的，只要你已经预备好的，你都可以把这个认监卡已经写好的就可以等一下我们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就放进去。不过我现在要稍微提一下这里这一章的后面，这里下面很多这个数目字，这个数目字是一个例子而已，这个是一个例子，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大概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扩建预算的数目不是有690万吗？690万，那么我们用25%是弟兄姊妹筹款所得的，那么其实170万，我们的目标是170万。这里下面有蓝色的85跟170，这个是我们筹款委员会放的一个目标，就是用25%690其实就是680万的25%就是170万。那而且我们用两年，我们免得一年弟兄姊妹的负担太重，所以我们两年放了170万，一年就85万。那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前面的那个是例子了，50有1000。如果你每一个月可以奉献2000块，当然我们欢迎，不是说你一定要照做这里所写的数目，是不是？你能够写的更多有更多的人参与，那么当然这个是最好。大家要记得，当我们所受的奉献2年以后比170万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银行贷款可以减少的时候。银行贷款减少就是我们付清的时间更短，就好像我们第一期一样，不到2年我们就付清了，不是神的恩典多么丰富吗？所以我们尽力来为。今天是第二波，1月15号还有第三次，那么可以追迟到3月底之前，你要先经过长一点时间祷告，你们夫妇商量要写多少书都可以的，一直到3月底之前。不过我们盼望每一位都要参与奉献，证明我们是爱这个教会。现在我讲一个奉献的笑话。100多年前，纽约有一间多元化的教会，教堂好旧了，需要装修。他们又想多盖几间主日学课室，当然要弟兄姊妹奉献。当时100多年前啊，这个美军很多是用铜板的，有半仙的都还很在市面上好多使用半仙一仙的。所以那个1块钱是金币呢，1块钱是金币，听说还有50仙的金币，我不过没有看过一块钱的金币，我倒看过。所以那个时候的薪水就一个月就是几块钱而已。那么所以他们就是用铜板。那么教会里面那个时候纽约是人种最复杂的，所以教会里面人种也复杂，有 Europe 人英德法罗马人，什么的人都有，有美国人，犹太人呢、犹太人很富有嘛，有东方人呢，日本中国人等等，各个民族奉献的方式不同。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了，他们就请了4位来做代表出来奉献。那么先是英国人，他说我要在地上画一个圆圈，我现在手中是铜板，好多啊，但是我丢上去，如果掉在圆圈里面的是归我自己，外面的就奉献出去。这是英国人，这个方式是这样。美国人呢就相反的，他说在外面的就是归给我，里面的就是奉献出去，所以他就可以挤高一点嘛，怎么就散到外面更多了。那犹太人呢，犹太人他说我不需要画圆圈，不过我还是要把我这个一把铜板铜钱要向上 后来他就大声的在那边祷告，神啊，你是无所不知，你是全能的神，你要多少你自己拿去吧，不要的就还给我，当然通通又再回来还给他了。你想他多么聪明啊，你他是聪明还是吝啬？哎，有人说啊，吝啬的人才是聪明的。那么罗马人呢，他在家中已经预备好了，他说已经把钱铜板都放在口袋里满满的，他说他就通通拿出来，他说荣耀归给神，他全部奉献出来，好多啊，不止一年的年薪呢。每一个民族奉献的方式不同， RCCC 奉献的方式怎么样呢？但是不要忘记啊， RCCC 有自己的特色，是与众不同的。你们看我们的教会是与众不同，有自己 RCCC 的特色。你们看厨房礼拜天的服事的话，是 RCCC 的特色，厨房里面好好充满都是纯心服服事。有时候我进去跟他们开玩笑，你们现在两只手变成三只手了，哒哒哒哒，是不是？那么不管我们拜五的小组，拜六的小组就是 RCCC 的特色，连我们 RCCC 的长老也是与众不同，是 RCCC 的特色。感谢神，那么我们就用这件事情来表明我们是怎么样的爱神。最后我要用几分钟来讲我个人的见证，因为上主的我听了林传道动人的见证，非常受感动。他为了第一期的建堂，把两年时间为建堂摆上，他的灵性大大的长进，他仍然把他人生下半场献上给神，他今天走上传道道路。是的，他是一个蒙福的人，而我却是非常年轻的时候，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先身世主，所以应当算是更加蒙福的人。我是出生长大在印尼的华侨，18岁，1956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进到大学，那个大学就是神学院。我问一下，56年，18岁，我哪一年出生的？考一下大家，啊？啊，38年出生的，38年，我现在多少岁了？啊，多少岁了？73了，是不是？那么，18岁就读神学奉献，到如今又多少年了？55年。你想，55年是不是神的恩典吗？啊，单单看这些数目。就是神的恩典。不过我在23、24岁有跑去澳洲 Australia Melbourne 再读两年的神学。那么93年正月，我来到美国阿拉巴马的汉瑞尔牧会。请问那个是93年了，正月份的，我已经几岁了？差不多55岁的我才从印尼来到美国牧会。那么我怎么会来美国牧会呢？91年秋天呢，我到台湾华神进修一年，那个时候拿证书课。我刚到华神几天呢，那个时候师母还在收拾行李嘛，我先走嘛，因为到了开学的时间了，我先走了。那我带着女儿先走了。那么她自己在收拾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接到从美国阿拉巴马汉瑞华人教会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找两牧师。他说：“哎，他前几天刚到台湾华神去了，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我们教会就是在聘牧啊，我们要找牧师。你们想一想，美国华人教会的牧师找牧师，竟然找到印尼去，这么远的地方去，所以这些都是很奇妙神的带领。”那后来我在华神的时候，因为有假期，所以我就过来阿拉巴马汉瑞尔的教会 interview， 而且又是我在华神的时候，圣诞假日新年，我又回到印尼。回到印尼的时候， 美国、印尼、美国领事馆通知我，因为我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是在这个费城啊。那我弟弟可能是好，我自己也不放在心里，他好多年前就替我申请兄弟移民。哎，我当我回印尼的时候，就美国领事馆通知啊，他说你这个移民的时间到了啊，你可以开始申请办理你的移民手续。所以我就1993年正月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美国的绿卡了。多么奇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1998年5月，我们应着神的带领，又从阿拉巴马的 Huntsville 搬到 RCC 牧会。这应该是我们传道生涯最后一段路程，却也是我们一生传道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时段。记得我23岁刚刚到澳洲读神学的时候，在我宿舍神学院宿舍里面的床上放了一节圣经章节，这一节圣经章节请放出来，是生命记。生命记就是在我的床上就有这一章啊，这一节圣经，我念一下。因为耶和华你神带领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其实这一节圣经是神对摩西讲的，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是一个美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人第一生疏跑到澳洲，当然有恐惧感、害怕感。但是神说，神领你进入美地。我也用这一句话 来描述我今天最后一段传道的生涯，是在神带领进入美地 RCCC。 因为 RCCC 当让我可以经历有 RCCC 的特色。在这个十多年来，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我们从第一期的建堂到第二期的扩建，我们要看见神丰盛的恩典。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信心来认见，求主赐福在我们认见的过程，这几个月当中看到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何等奇妙，何等丰富。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求主赐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